我不知道我讲了那么多的圣以后，你们唱这首会不会感觉不一样？还是觉得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引导的代志啊，你听了以后发现说圣跟我们是很有关系，而且它关系蛮广的。你看各个教会在解释圣不一样的那个诠释哈，特别我觉得个人的私生活跟公生活这方面跟圣有关系，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哈。我们再唱一遍，那希望你有可以有不懂。来，
圣在现，在现，在极限多主宰，现在现，在现。
这首歌哈、哦，啊，这个 Heil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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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德语的显显显，然后他就解释圣跟大两个字就提出来了哈、哦，大是伟大，圣是圣洁，就把圣分成圣跟大，然后独一圣主宰，独一就是那个大的部分，就是 unique， 我们叫 unique， 就是无可比的啦，只有他。跟其他完全不同，强调那个伟大的那个独哈独一，那圣就是圣洁哈，那他怎么读呢？他是最至高无上的上主哈，他不是受造，所以就把创造跟被造在这里分开哈，他不是受造，他没有时间的起点跟终点，所以他不只是空间的创造，他还是时间的创造的，是在时间以外的。他掌管受造的一切，所以他不只是造了以后他就不管，他掌管治理，应该要尊敬他。所以第一节强调的是上帝的大那个创造，那第二节强调的是他的圣，就是圣洁的部分哈。啊，这一节歌词是我改的哈，你去看他那个圣诗的话，他还是强调大。我是想说，因为圣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干净，啊，不是只有伟大，所以我说。圣洁公义完全哈，我们在那边你会敬畏，会怕，他不止让我们怕，他还要帮我们称义，让我们成圣。对，这个第二节强调是圣哈，所以说这一节圣诗，我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对圣的了解，用诗歌的方式可以一个呈现哈。那刚才在休息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有两个我们的同学就跑来跟我说，牧师啊，其实你讲的这个哈是这样这样这样，阿瓜哈。不是什么都懂了、啊、哈，这是第一点哈。我为了上这个课，我涉猎一些，但是有一些东西其实是沾边而已，不是很深入。特别是那个什么亨利八世，我就不是那么认识他了哈。啊，亨利八世是安格利根 Church 的创始者，是由政治来设立宗教哈，这是很特别的。那我们当中有一个老师哈， 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那个莎士比亚文学啊。莎士比亚是亨利八世的时代哦，他特别清楚，他来跟我讲哦，其实亨利八世是跟谁结婚，然后后来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哇，这么棒的资料怎么可以我独享呢哈？所以我们要请那个我们这个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好吗？来，我们拍手，锦龙老师哈。很棒哦，我他讲的很多，真的。哎，哦，被关掉了吗？等一下。哎。
除了牧师不能，别人不能用麦克风的。
等一下。
这样可以了吗？是，刚才跟牧师报告，亨利八世的故事哈，在电影里面被拍了很多，因为从小就有看关于他的故事。他的情形是这样子，亨利八世的第一任妻子是西班牙公主，叫 Catherine。 那他们当时是天主教时代，就是 Catholic 的时代。那 Catherine 公主其实她的第一任丈夫呢是亨利八世的哥哥，但是兄长去世得很早，据说还未圆房，据说。那所以兄长去世以后，因为政治关系，当时的欧洲皇室都互相通婚，所以就娶了这个 Catherine 公主。那婚后无子，但是有一女，就是玛丽公主 Princess Mary。 那后来她看上了一个贵族女孩子叫 Anne Boleyn。 那罗马教皇不能够同意她再婚，她再三的就说就起诉说呢，他第一任婚姻无效，因为他娶的是皇嫂，用这样的原因。那罗马教皇当然还是不能够同意。那最后呢，他就自立教派，就立了 Anglican Church， 然后在自己的英国国度里面用他的 Bishop 给他证婚。但是 Anne Boleyn 后来很不幸的被他大概下面又有一个新的爱人了， Anne Boleyn 就被他送上断头台，罪名是通奸罪。但是恩伯利虽然死了，这个真的是大概上帝有意志，整个亨利整个是为了没有子嗣而非常苦恼，只有一子叫 Edward 非常早就死了，所以恩伯利的亲生女就是伊丽莎白女王一世，今天的伊丽莎白女王是第二世，就伊丽莎白女王一世。那伊丽莎白女王终身是未婚，所以叫 Virgin Queen。那他正好就是莎士比亚时代的君王，伊丽莎白女王终身未婚，所以他最后呢，他虽然王位跟他的这些 half sister 争了很久之后，他胜出，他的母亲是上了断头台，可是他胜出，可是呢，他最后的王位来继承他的，竟然是仇敌的儿子，就是那个 Scotland 的来的 James 一世。James First， 也就是我们用的钦定本的那个时候的詹姆士一世，我们用的那个钦定本叫做钦定本的圣经 King James Bible， 就是那个时候的，所以这段历史跟大家报告。
哎，谢谢哈。安尼有给真好势无哈？啊，听了我觉得蛮高兴，就是说，其实我们这里是卧虎藏龙了。大家都有他的专业啊，其实有专业，我觉得这样的课就比较好玩，就是很丰富。其实我就知道说，安格根确实不是为了神学设立的，是个人的理由。那今天老师这样一讲，就肯定哈。那记得哈，天主教是不可以离婚的，所以要离婚只有一个方法，宣告第一次婚姻无效，他们叫 annulment。所以天主教还是要解套，真的待不下去怎么办？就说第一次婚姻有什么缺陷，就是证明的话，那他们是可以宣告无效。因为圣经的解释是到死都不可以离婚嘛，那只有无效的话就没有离婚的问题，就无效就可以结婚了啊。他用这个方法，结果教皇不同意嘛，啊，你不同意我就给你设计的告，我给设计告回的后来就不需要你了。那听得出来那个皇室有很多恩怨，嗯，好，一直到今天这样子。那另外呢，讲到这个圣洁，就讲到上帝是圣，我们是罪人啊，就是没通嘛，哈，啊，上帝又不甘心我们一直在罪里面，他要让他通，所以他就想办法让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做中介嘛，啊，耶稣可以接受我们，因为他也成为人那样，他可以体谅人的软弱。无限的神，他没有人的经验，他就没有办法 去体会，他可以知道，他没有那个经验。可是耶稣就是跟我们完全一样，是有限的存在，所以在有限的存在下面面临抉择那种挣扎，耶稣也有过，所以他可以站在我们这边。还有他以人的样子活过33年半，所以我们要学他比较有可能。你理解意思吗？你要学上帝变那恶啦，好像说他是另外一类嘛，完全是不同的，那我不可能学嘛哈啊。可是他跟我们一样，所以我就可以学至少我看得到的部分啊。这个就是加尔文强调说，你要跟基督联合嘛，哈，你跟他接近，那你就可以越来越成圣。那关于这个成圣的部分哈，我们当中有一个牧师叫王阳明，他没有坐在这里哈，他是台北哈。那他对这个很有兴趣哈，他花了他一生哈。我让你知道王阳明的背景吗？即使他是医院管理的那个硕士哈，他是那个马街的行政副院长，他是张基的行政副院长哦。可是后来他就是被上帝呼召到美国念神学院，哦啊，就是后来神学院念完以后，他就是完全就是走那种灵修，就是鼓励大家成圣哦，就是灵修神学哦。那他写了一本书，在台湾也曾经小小的有名一下，就是穷的只剩下钱哈，啊，这本书可能是名字取得太好了，所以有人就上去送给阿扁，然后就突然畅销哈，有一阵子还买不到，就是绝版，就是印美虎啦哈，很有意思。他其实跟那个中国古代的王阳明有一些类似啦。中国到底王阳明不是说这知行什么能知不能行，什么知行知易行难，知难行易，什么哦知跟行的问题，这是中国哲学。啊，我们现在这个王阳明牧师，他是想要把王阳明那个知行的问题跟基督教信仰想要去结合，哦，在里在得逃灾的问题哈，哦，就是知跟行中间什么关系哈，哦？其实他一本书就是在讲知行的互动的问题，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后来变成是穷的只剩下钱哈，哦，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表达。那我们当中有一个和平的执事哈，哦，叫郑灿南执事，他是。在他的服事信仰当中，他有碰到瓶颈很困难的时候，他找到王阳明牧师那边去，在那边得到很好的教导，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很深入，可以说是入门弟子哈，就是进去王阳明那边好好的学了蛮多的。那刚才他又跑来跟我说，你知道吗，王阳明讲的是这样这样，他说是零到一，一到无限，就是在讲这个生意成圣哈，我觉得也很好。我跟他说，欸，你敢不敢说哈，因为我来讲王阳明不，我对他没有深入研究，我知道他也跟他有一起服侍过，可是没有像郑执事那么深入哈，所以我们请他来好吗？在太南兄，我们拍手哈。
没想到一点点跟这个蔡牧师整个将福音的这个真理哈做一个贯通，我突然就想到说，哎，这个在我所学习的这个整个生命的改造的过程也蛮类似的，所以跟他分享啊，没想到还要上来跟大家分享。不过我想这是见证神的荣耀。其实我深深觉得我是一个罪性很深的人哈，啊，虽然信主这么久，但是那个罪性始终是像那个火苗一样不断的串烧。然后再加上自己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想要啊，但是却没有把这个信仰落实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没有让基督成型在生命里面，所以常常会有信仰跟生活上实际所遭遇的一个困难在冲突跟挣扎，是蛮叹息的哦。信主信了将近40年，到现在才对信仰什么是福音有约略的一些体会。那我非常感恩的是，在95年的时候，生命是几乎走到自己尽头的时候。那不是说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而是真正感觉到说，这个基督的信仰如果走到这样子的话，没有真正的生活上的一种实践跟体会的话，那我是不叫基督徒。所以也感恩，就是那个刚好那个时候有机会。就调于王阳明牧师去跟他学那个知行不合一。所谓知行不合一哈，就是他认定说，在人的生命里面那个罪性，你是必须要靠很多的操练来除去的啊。要斩草，斩草是罪行的部分，罪性的部分是除根哈。所以他非常强调操练的部分。那这个也就跟刚才 蔡牧师所讲，整个体系是完全联合的。那整个信仰的中心是圣父愿意拯救，圣灵圣子愿意成为中保，成为人的样式，经历人的困难跟抉择的一个关键，然后成为赎罪祭，然后圣灵来帮助我们改变。那人呢，被塑造有一个目，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品质。目的呢，就是我们要恢复神形象的那个荣耀。那目的呢，就是我们内在的品质要逐渐的改变，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然后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逐渐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基督成形在心里面，然后神的圣洁就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彰显，成为我们做决定的基础。因为我们是以决定在走人生的路，人生的路有生命的路，也有生活的路。那你生命对了，那你生活就可以因着你生命里面的内涵来主导你生活的对错。那做决定的时候，也就是可以按着基督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可以去实践落实。所以王阳明的这个穷的只剩下钱，是他的知行不合一里面学说里面的一个缩影哈。他是把这个操练的部分，很非常简恶的在这本书里面教导，而且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比方说人面对怎么样的情况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学习操练。那他把成圣、称义跟成圣分成两个阶段。那理性的人怎么能够去体会这个无限神的那个浩瀚，还有他的圣洁和他公义啊？那只有透过耶稣成为中保，所以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神的样式，让我们可以学习。所以王阳明牧师他崛起的很多有关耶稣的教导，在作为我们生命的操练，还有生活的实践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操练的一个方式。那操练的方式就是我们目的，我们已经回转向神了 ，OK。然后零到一，就是说我们透过理性，我们因为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跳跃过这个理性的鸿沟，我们进入救赎之门，这是称圣，这是称义的部分。那成圣的部分就必须要我们每天来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不断的透过悔改。这悔改是每天要努力的一个功夫，而不是说啊，我今天悔改信主以后，这个悔改这两个字就跟我 say goodbye 了，不是这样，而是必须要每天在你生活当中，你要来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有得罪神的地方，然后透过你的祷告，透过圣灵的帮助，透过你努力的实践，还有耶稣的教导，这样的一个操练的过程，透过悔改，它不断的渐进的方式，就是或许你在一个某个阶段对某件事情无悔无改，你没有感觉到要悔改，但是慢慢的你会感觉到说，我这个是得罪神了，我有悔开始要渐改，然后有悔多改，甚至于达到最后的境界就是有悔全改。好，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他把他这个当作是一到无限大，那刚好跟蔡牧师所讲的这个整个神学的这个系统的演变哈，非常的吻合。那这本书呢是畅销，主要是他是把生活的部分哈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你如果基督徒哈，如果能够强调内部敬拜，也就是说你在无论在做什么事情，到教会敬拜、唱诗，甚至于听道理，这些东西都要成为你生命内化学习基督的一个方向。但内化哈，就是一个把你自己成为一个祭坛，摆在神的面前，然后献上给神，然后不断的在你生命的品质部分不断的改变，改变成为越来越像基督这样。然后因为你有内境的一个本质，所以你自己外在的行为就不断的因为你内在的本质的改变而有渐来越来越跟人跟神关系和好，以自己跟人之间的一种互动还关系的和好，各方面也就能够更多的彰显啊圣经上的一些教导。也同时呢，你自己因为你内在的改变越来越像神，有神的圣洁公义，还有神的属性，所以你做了很多事情就自然会决定能怀乎神的心意，所以你自然就与神和好。那你与神和好，那自然就与神与人就更能够和睦相处。这是王阳明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基本的脉络。那我个人非常有幸跟他学了一段时间， 那我也把我很多生命的一些困难啊，摆在这样的一个操练里面来学习祷告。感谢主，有一点点体会，提出来跟大家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看王阳明那本书，那个应该是他的博士论文，可是他有把它转成就是普罗大众可以读、可以出版的啊、哦。我有博士论文，可是我还没有时间把它转成那个，因为博士论文是一般人不想看，那个太专业术语，还有那些他们要求一定的那些规格，没有人看得下去哈、哦。可是里面是有东西，那个东西怎么写成故事的方式啊，大家会喜欢看哈、哦。其实我的好朋友那个王龙德哈、哦、他们夫妇曾经为了要让我这个论文可以发表，他们曾经自己花钱请人帮我要把那个论文翻成中文，然后翻了几 chapter， 后来那个翻的人就翻不下去了。那翻成中文还不能出版啊，翻成中文出版还是论文啊，翻了还要有人把它改写，知道吗？就是要有那个文学素养的人再把它改写成，里面的东西不要丢掉，可是表达的方式要不同。我不晓得，也许我提早退休，也许可以做这个事。好，那我试着把这个圣哈、哦、这个几个教会不同的教派啊不一样的重点诠释跟大家交代。我们回到本来讲的那个罪哈、哦，就是这个东西我王阳明讲的那个，我们在跟进一下，就是罪性、罪行、罪行这三个关系跟称义成圣的关系哈，稍微来啊，因为这个刚才我讲的是这个过程，不同的教派有很多不一样的诠释嘛哈，可是所有的教派都同意说罪性、罪行、罪行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三个东西的哈。那容许我这样讲哈，就是这个是生命的问题啦，刚才王阳明那个讲的哈，这是生活的问题，那这个应该是永生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的人，根据圣经的说法是亚当啦哈，亚当吃了那个不知道什么果水果以后哈，我们的人好像变质的啦，就是罪性就进来哈。他说罪，因为一个人进入世界，对，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没有罪性的。可是罪性怎么产生，这个要交代。那创世纪的时候就是那一棵树嘛，上帝跟他说不要吃，可是亚当吃了，所以那个错误的抉择的那个倾向就进来了。那亚当的代表性两种说法，一种是叫做 DNA， 就是说亚当是所有的人的鼻祖嘛，啊，他搞坏了以后，他那个扭曲的东西呢是放到他的 DNA 里面，那我们是从父母承受这个，我们就遗传了这个 DNA 哈、哦。那这个你要用生物学来讲，还是用灵命来讲？这个再去分哈、哦，就是灵命的遗传还是生物的遗传哈、哦。我个人比较倾向是灵命的遗传，我比较不接受这个是那个。以后我们那个 human genome 可以的话，就去那个 7-Eleven， 然后就花点钱，就我把那个罪换掉嘛哈。哦，那个 DNA 如果确定知道这个是犯罪的基因，我就把基因换掉换过来，我们信你说嘛，没有就没有罪性啦、哦、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玩 DNA 了，知道吗？医学已经到这个进步到这个阶段，可是很初步，那个标靶很多是用 DNA 去发明的、哦、因为所有的癌症细胞它研究它的 DNA， 研究出来以后，这个癌症嘛特有的，我们人没有的，我发展那个药是针对这个 DNA 的药的话，我们就没有副作用了，所谓标靶才会做到，就不是散餐打鸟，化疗是散餐打鸟，那个标靶是我可以就打这一个，那别的都不会碰到。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一个人的个性，如果 DNA 可以找到的话，那你我的孩子太内向，很简单，你就去 7-Eleven 挂号一下，然后根本不会挂号，就自己放一点钱，然后我要改外向，那就变成外向了哈。你可以将来真的是不晓得，你可以想象这个 DNA 的这个研究跟我们人很多东西都有关啊，是这样吗？还是不是？我们还不知道。可是至少生病方面，像糖尿病什么，这个可能会很快 就会被解套。解套以后，糖尿病就不需要一生打英素林了呢。就把那个 DNA 改掉，那但胰岛素就恢复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过去研究这个就是需要干细胞被禁止，现在美国也要解套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体干细胞。我不想知道以前不同意干细胞研究，因为干细胞是用胚胎来的。我们以为人已经长大就不可能再返老还童啦，不可能再回去啊。现在医学进步到可以把你的已经分化好的细胞可以让它还原，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就没有医学伦理的争议了，因为医学伦理争议中你为了研究你胎死一个人啊，因为那个胚胎干细胞是一个人，一个新的人，你这个，所以全世界的政府都禁止，可是科学家动没掉，知道吗？明啊，就有突破。所以体干细胞现在全台湾全世界都在研究啊，这个体干细胞其实不是，这是体干里面的 DNA， 知道吗？因为它为什么可以 potent， 它可以发展成为脑神经，所以将来痴呆可以治疗，将来巴金森可以治疗，哇，不得了！我们有脑神经就是这样啊，中风就是完蛋了。现在他们拼命在挖这个，就是以前真的不可能的。肝癌以后就是拿你的体细胞转成肝细胞，转成肝细胞也不必肝移植，就是你自己的肝再长一个肝给你，也没有什么排斥，所以移植医学也会被弄掉。所以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如果跟心理也有关系，如果跟信仰也有关系，哇，那不得了，那整个信仰整个什么是要重写的哈啊，我不知道，我怀疑啦，哦，但是很多人是想要从这个方向去弄，那就是处理罪性就是 DNA 嘛，哦，就是这样。那如果不是呢，它是另外一个，就是人的生命不是只有物质，还有所谓心灵，这个心灵是没有办法用 DNA， 那另外这一遍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信仰的问题哈。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生命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环境的情况下，我们的生活就活出来那种自己也不满意的生活，我把它称作明知故犯的生活。你不知道你做错，无知嘛，我无知嘛，可是知道做错我就不可推诿啦，我不可以说我不知道啊，什么就你都知啊，你知道啊，哦啊，那个就是一个挣扎嘛。为什么会这样？那基督教就是说针对这个他要来帮你改变，你愿意给他帮忙吗？好，那如果说好，我信耶稣了，那接受神的帮忙，那怎么改变呢？那就是刚才我花了很长时间讲各种不同的教派，就讲说用什么方法来得到改变，大家都同意应该改变嘛，不应该就是老样子，只是得到将来天堂入场券，那没有什么意义的，哦，你还是老样子嘛，你到天堂还是罪人一个，那天堂算什么嘛，哦，所以重点不再去哪里，重点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那这个改变到一个程度好像会有这个不会无限延长，就是说我们出生到我们死亡这个生活的挣扎会告一段落啊，段落就没有吗？基督教说不是，段落就是要交账，就是要交代啊，交代以后呢就永远了，所以并不是交代完就结束了，没有啊，爱还得麻烦，就是说你活九十岁，你活八十岁，八十年七十年的错误，如果说我有八十年做了很多不对，对不对哈？可是将来我是永远的，的受罚，有人就觉得不公平了。应该罚八十年嘛？如你知道那个所谓公益原则吗？就是我如果犯了八十年，将来应该至多罚我八十年哈。啊，可是八十年又怎么办？啊，所以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完全解释的东西，就是这个时间的公益性。哦，但是基督教信仰是说今生。上帝给你机会可以影响永世，而且基督教不认的轮回就是可以重修，可以，他认为说那个就严重啦，哦，然后事情大条啦，哦，就是说我还活着，我有机会听到福音，我有机会来接受耶稣来做我的生命改造，那我拒绝他，那将来当上帝问我说啊，我就给你机会，你怎么不来的时候，我就点点啦，哦，当我知道那个差那么多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巴斯卡的那个投机论。我跟你们讲过吗？就是那个 巴斯卡是数学家嘛，他说如果你压有上帝，结果换出来没有上帝，你了不偌济嘛，没有上帝大概差不多嘛，反正死掉都死掉了嘛，对不对？就是你只是今生恐怕你就是少一点害人家的快乐而已啦。好，就是说因为你相信有上帝，你就不太敢去害别人，怕将来叫兄弟怕卡称啊，好，所以你就坏事早说一点，所以损失不大了。哦，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去欺负别人，会少做一点，差别是这样子。啊，可是万一翻出来有的话，哇，还差太多了。永远的跟神在一起，跟永远的离开神，我，哦，那个投资报酬率真的是，哦，你懂意思吗？哈，哦，啊，现在没有人证明是有上帝没有上帝，啊，你为什么不压那个将来？万一压对的话赚很多的，为什么你压那个将来穿起来就会亏很多人都那么笨？哈，哦，啊，这个是巴斯卡的，他完全纯逻辑，他不叫你什么，啊，你要悔改要圣洁。他说如果万一基督教讲的是对的话，那你要冒险哦，就是还不能确定，你应该冒险那个将来赚多的嘛。哦，这是巴斯卡哈，哦，啊，我们不讲那个投机论哈，哦，要讲就是说这个中间怎么改变哈，哦，怎么改变？好，那刚才王阳明讲的说零跟一哈，哦，那一到无限，这个很有意思哦哈，哦。其实零跟一是电脑的基础，你知道吗？整个电脑，我们现在整个电脑的世界基本上是 silicon， 系，那系里面的电子。它可以 on off， 基本上就是这样哦。所以零跟一呢，没有0.1、0.2，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以前打卡哈，哦，你知道那个早期的电脑啊，包一大堆卡片，上面都是零一啊，或是它是有纸的，或是打洞的，哦，就是这样，就是 turn on turn off turn on turn off turn on turn off 一大堆这样啊，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电脑啊，那个意思就是说零跟一是质变。就是从 minus 到 plus 啦，你这样讲好了。所以你不要讲说我是0.01、0.02，没有0.01个，零跟一之间是零是没有，一是有，这样讲好了。好，哦，黑白阴阳，